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九集。大业十三年九月末，李渊集团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开始缩小对长安的包围圈。刘弘基、殷开山率军六万西进扶风，南渡渭水，进驻长安故城。与此同时，李世民率所部13万人进驻阿城。9月27日，驻守永丰仓的李建成也奉李渊之命，率部从新丰直趋长安。28日，李渊率大军从冯翊郡西进，于10月4日抵达长安城下，在春明门外扎营，各路人马全部集结，共计20余万。李渊不断遣使奉表向隋朝西京留守年仅13岁的代王杨佑及其辅臣表明他匡扶社稷的立场，劝他们不要做无谓的抵抗，可杨佑等人根本不予理睬。10月27日，李渊下令大军开始攻城。此战几乎没有什么悬念，虽然义军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仅仅10多天后，以及11月9日，李渊的军队就攻进了长安。李渊入城后，命李建成和李世民封存宫廷府库，收取隋朝的档案图籍，严禁士兵烧杀掳掠。随后他毕恭毕敬地把代王杨佑从东宫接到了大兴宫，然后自己住到了旧长安的长乐宫，以示君臣之别。11月11日，李渊逮捕了西京副留守殷世师、华夷等人，宣布了他们贪婪苛酷、抗拒义师等多条罪状，随后将其斩首。除了这十几个首恶元凶之外，李渊对朝中百官都极力加以安抚，对长安百姓也是秋毫无犯。但是几天后，军队逮捕了一个人，李渊毫不迟疑，马上准备把这个人砍了。据说这是一个告密者，所以李渊一点也不手软。当这个人被五花大绑地带到李渊面前的时候，他并没有痛哭流涕跪地求饶，而是扯着嗓子高喊：攻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难道不想成就大业，只为了一点怨恨就要砍杀壮士吗？这个死到临头还气壮如牛的人是谁？他就是日后威震天下的初唐名将李靖。李靖是雍州三原人，祖父李崇义官居北魏殷州刺史，封永康公。父亲李全任隋朝赵郡太守。李靖姿貌魁伟，从少年时代起就颇有文韬武略，经常对家人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李靖的舅父是隋朝名将韩擒虎，每次与李靖论兵时皆大为赞叹，时常抚着他的头说：可与言将帅之略者，独此子耳。当时的宰相杨素和吏部尚书牛弘也对他颇为赏识。杨素曾拍着自己的位子对李靖说：卿终当作此。大业末年，李靖任马邑郡丞，察觉太原留守李渊行动可疑，估计有起兵之意，于是准备亲往江都向杨广告密。不料路过长安时，关中已经大乱，道路阻绝，不得不滞留于此，所以才会被李渊逮捕。此刻当李靖在屠刀之下喊出那番话时，李渊已经感觉此人定非无能之辈，而李世民更欣赏李靖的胆色，于是力劝李渊留下此人。李靖就这么死里逃生，随后被纳入李世民麾下，从此踏上一代名将的辉煌征程。攻克长安的6天之后，亦即11月16日，李渊奉代王杨佑登大兴殿，即皇帝位，是为隋恭帝，同时改元义宁，遥尊远在江都的杨广为太上皇。数日后，杨佑授予李渊黄钺、符节，任命他为大都督、尚书令、 大丞相晋封唐王，并且下诏宣布，自即日起，所有军国要务、文武官吏任免、一切法令行赏，全部交由丞相府管辖，只有祭祀天地和宗庙涉及的事务，才向皇帝奏报。同日，李渊任命裴寂为丞相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22日，李建成被封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任金兆尹封秦公，李元吉封齐公。一场匡扶帝室的政治秀就这么轰轰烈烈地开演了。虽然所有人都知道13岁的小皇帝杨佑只不过是这场政治表演中的一个道具，唐王李渊才是这个新朝廷的真正主宰，但是这场演出却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篡位夺权的人都必须遵循的潜规则。更何况李渊比谁都清楚，自己称帝的时机还不成熟。首先，真正的隋朝天子杨广还在江都，尽管他的政治威信和人气指数已经降到了即位以来的最低点，可毕竟他人还活着，而只要杨广还在一天，李渊就要尊奉隋朝的正朔一天，否则他就变成了篡位谋反的乱臣贼子，他的所有行为就丧失了合法性和道义基础。倘若如此，李渊就无法建立起一条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无法把旧统治阵营中的人团结到自己身边为己所用。其次，李渊只具有关中一隅之地，虽然他抢占了长安这个政治制高点，能够在新朝廷的势力范围内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天下仍然四分五裂，大部分地盘要么被四方群雄割据，要么依旧掌握在隋朝的官吏和军队手中，最终究竟鹿死谁手还在未定之天。如果李渊在此刻称帝，势必授人以柄，成为各种势力攻击的焦点，这无异于把自己架在火炉子上烤，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来看，李渊都不能急于称帝，只有当杨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而且自身的势力足够强大，天下的形势也足够明朗的时候，李渊才可以把小皇帝轻轻抹掉，堂而皇之地登上天子的宝座。占据长安后，李渊开始急剧扩张势力范围。12月下旬，李孝恭率部进军秦岭以南，击败了盘踞在此的朱灿。此后从荆川进入巴蜀，檄文所到之处有30多州归降。同时，刘文静向关东进军也大有斩获，先是拿下河东城，逼降屈突通，继而又成功招降了弘农、新安以西的数十座城邑。大业14年正月初一，隋恭帝杨佑下诏，唐王李渊可以见履上殿，暂拜不明。这就是说，从此李渊上殿不需要解下佩剑，不需要脱靴，奏事时不需由侍臣唱名。中国历代权臣都曾经拥有过这个特权。远的不说，隋文帝杨坚在篡周前夕也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在新年的第一天，李渊被授予这个特权，足以表明他已经向不远处的那张皇帝宝座又迈进了一步，同时等于向天下人发布了一则政治预告，隋王朝寿终正寝的日子为期不远了。正月22日，李渊命世子李建成为东讨元帅，秦公李世民为副元帅，率诸路兵马10余万人进军东都。2月初4，李渊再命太常卿郑元熟进军南阳郡，命左领军司马马元圭进军安陆郡及荆襄地区。大业14年3月，隋炀帝杨广在江都被宇文化及等人所杀，消息传至长安，李渊做出一副十分伤心的样子，仰天痛哭说，吾北面事主因关山阻隔而不能救，但实在不敢忘却悲哀呀。至此，这场由李渊自导自演的匡扶帝室的政治秀终于在这一抹矫情的泪水中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5月14日，隋恭帝杨佑被迫将皇位禅让给了唐王李渊，黯然离开了皇宫。 20日，53岁的李渊在太极殿登基称帝，是为唐高祖，同时祭天大赦，改元武德。同日，唐政府将隋朝的郡县制改为州县制，并按五行关系推演，推定唐朝属土德，以黄色为最高贵的颜色。6月初一，李渊任命李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纳言，萧雨、窦威为内史令，裴熙为尚书左丞，李纲为礼部尚书参掌选事，窦靖为户部尚书，屈突通为兵部尚书，独孤怀恩为工部尚书，陈叔达、崔明干为黄门侍郎，唐俭为内史侍郎，殷开山为吏部侍郎，韦义杰为礼部侍郎，赵慈景为兵部侍郎，李苑为刑部侍郎。同日，唐政府废除隋大业律，另行颁布新律法。6月7日，李渊立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大唐王朝从此拉开了辉煌的序幕。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仁，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